但是让我们记得，当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前，事实上呢，他在南地过日子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好不好回过头去看这个创世纪第21章，你如果读33节的话，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，稀奇的很。然后圣经说，三世纪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地寄居了多日，多少日子我们不知道。今天如果大家有幸能够去别示巴的话，你会看见那里只有一种树，就是垂丝柳树。而且只有垂丝柳树呢，能给这些疲乏，能给干旱疲乏之地人带来无比的安慰，带来无比无比的安慰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看见说亚伯拉罕种了什么？种了这个垂丝柳树。那么垂丝柳树是个什么样的树？它有一点像柳树，有一点像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它的树枝有一个特点呢，它的树枝就是能分泌盐巴。盐呢，实际就是氯化钠之类的东西，但是呢，是一粒一粒很大的颗粒。所以呢，这些这个，当你把这个垂丝柳树栽种的时候，到了晚上太阳下山以后，那么我们知道空气里面这个空气里面有一些的湿气，那么等到半夜以后呢，这个就非常这个就很冷了。冷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个湿气呢就慢慢开始结晶，就慢慢开始就凝聚在一粒一粒的这个盐巴上面、盐粒上面。所以呢，等到早晨起来的时候，如果你有机会在这个垂丝柳树往上看的话，太阳光照在上面呢，每一颗的水珠啊，都好像一颗亮晶晶的钻石一样，非常非常的灿烂，非常非常的美丽的，都是。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是一颗一颗的水珠呢？因为它都是围绕着一颗一颗的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能够住在那样的干旱疲乏之地呢？我们知道这个垂丝柳树是他们最大最大的安慰，因为等到慢慢到中午以前呢，那么这个慢慢这个这些这个这些这个水珠呢，慢慢慢慢的就把那个就在那个水珠底下，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会给这个坐在树底下的人带来很多很多的凉爽。所以亚伯拉罕种了一棵垂丝柳树，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怎么在干旱之地过生活的。虽然是干旱疲乏之地，但是我们永远要记得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只是光，我们也是盐。那现在盐有一个特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垂丝柳树盐的特点是什么？当我们经过寒冷的晚上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仿佛啊，露水就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能够带给那些过路的人，带给那些疲倦的人，给他们许多的凉爽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盐。那不光是许多调味说的，如果你到了这个别示巴那一带看的话，你知道说感谢主，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要过日子的话，你需要摘起一棵垂丝柳树才可以。那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说这个别示巴事实上是个古山谷，是个很大的山谷，但是呢，你到处所看见的乃是垂丝柳树。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别示巴的话，别示巴还在以色列手里，所以你一定可以看得到的。你往那边去看的话呢，到处都是垂丝柳树，你只要坐在垂丝柳树底下，你就特别特别凉爽。如果你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看见一颗一颗的水珠就挂在树上，那非常非常的美，非常非常的美。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垂丝柳树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前？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等到亚伯拉要献以撒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经过一个谷，这个谷呢就是他所在的地方，然后爬到这个希伯伦山是最高的地方，然后从那里呢才到什么地方，才到这个锡安山，才到耶路撒冷。我相信说，当神告诉他说你走三天的路程， 我相信有一天是在这个谷里面经过的。起头对神说好，也许你因为爱神的缘故，但是呢，到底你带着你的儿子，你要把他献为燔祭，弟兄姊妹，一个做父亲的感觉。当你从那里经过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谷就好像流泪谷一样，而事实上你所看见在那个垂丝柳树，它每一个严厉所接的一个个像水珠一样，那个水珠实在说来像泪珠一样，和我们昨天晚上所说那个八家树是一个原则，是一个道理的。但对于亚伯拉罕来说，弟兄姊妹，他可以为什么不在那里就献上了？因为原来我们的奉献是和一条道路连在一起的，那条路乃是往西安的大道。那如果是往西安大道的话，他们一定经过流泪谷，然后呢，他们立上家里，个人到西安去朝见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。亚伯拉罕，你看见他所走的乃是西安大道，凡是走西安大道的，他们一定经过流泪谷。如果你是住在南边，你如果是住在南地，要到耶路撒冷去的话，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他献以撒以前，圣灵已经埋下一个伏笔，已经告诉我们说，事实上当他献以撒的时候，你可以想，你想象中能看见那个谷，那个山谷事实上是种，事实上到处都是垂丝柳树，就好像今天一样。那么垂丝柳树那个背后是告诉你说，经过寒冷的晚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水珠就结起来了。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说，为什么走三天的路程？因为三在圣经里面代表死而复活的，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，走到这个旅程的最终点，他的儿子就化成灰烬。结果没有想到神在复活里面把他儿子还给他，所以感谢主。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和什么呢？和这个童子，就是和他的这个亚伯拉罕就回到他仆人那里，然后他们一起动身就往别示巴去，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亚伯拉罕的确和别示巴发生关系。那么同时呢，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以撒的故事也是和别示巴发生关系。但是现在有趣的就是，不光是祖父儿子还有孙子，不光是亚伯拉罕还有这个还有不光是亚伯拉罕以撒，而且呢雅各也跟别示巴发生关系。不过雅各经过别示巴的时候，这个情景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们知道雅各呢，他本来住在希伯伦，他儿子最小的儿子就是这个约瑟，那么他特别宠爱他，给他一件彩衣，然后呢就打发他从那里到，从希伯伦就从那里打发他到示剑去，去看看他哥哥的情况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他就失去了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哥哥们呢就拿了被野兽这个血沾满沾的一件衣服，那么就拿来给他爸爸看，那他爸爸就以为说这个约瑟被约瑟遇难了，所以他说我的儿子被撕碎了，被撕碎了。那从此以后呢，他以为约瑟已经不在了。那么后来遇了大饥荒，他的儿子们就到这个埃及去，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啊，又要把他的小儿子带去，然后他们才可以拿到粮食。而小儿子谁呢？小儿子就是便雅悯。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是雅各爱拉结，所以他最爱拉结所生的两个儿子，一个是约瑟，一个是便雅悯。所以你看神剥夺的手啊是很深很深的。从一个角度来看，约瑟没有，当然我们知道说不止如此，我们知道他最爱的这个拉结呢在半路上难产死的，在伯利恒附近。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给雅各带来的伤痛很深的，他后来回忆他过去的故事的时候，过去的历史，他想到他还说这个拉结死在路上。那么拉结死了以后，两个人给他很大的安慰，一个是约瑟，还有一个便雅悯。结果呢约瑟被野兽吞噬了， 他被撕碎了，被撕碎了。那的确是把他父亲的心撕碎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雅各是个恶人，恶人没有平安，他骗了父亲的祝福等等，所以你看见他没有平安，神的手在他身上非常非常的沉重。所以第一个，他神剥夺的手，他不止把他最爱的拉结拿走了，现在呢，他最爱的儿子给他看见宰的也不见了。然后过了几年以后，为着要生存，结果呢，又要把他最小的儿子也要带到埃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他的儿子小儿子也离开他的时候，你知道说这个做父亲的可以说完全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等到后来他的兄弟为他父亲求情的时候，他对约瑟，他的这个兄弟里面有一个对约瑟怎么说呢，他说我的父亲和童子的心是相连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两个儿子都不在他身边。那么结果呢，后来好消息传来了，好消息传来了，说是约瑟呢在埃及做了宰相了。那这是太好的消息。所以等到有人告诉他说约瑟还活着，而且在埃及做了宰相了，圣经告诉我们是雅各心里不一样，他不可能相信。他经过那么大的打击，这个消息太好了，不可能是真的。一直等到他看见那些接他的埃及的那个车辆来了，他才苏醒过来。所以他说罢了罢了，我趁着我还没有死以前，我要见我儿子一面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雅各，你是不是做同样的事呢？你会不会说让我祷告祷告？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很属灵啊，你不一定祷告，但起码你让对方觉得很属灵，你让我祷告祷告，那么我还是问问主看看，如果主说好，我再去看我儿子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做过父母的，所有父母爱儿女的，你看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想所有的父母几乎是同样的一个反应，我们都会像雅各说罢了罢了，我趁着还没有死以前赶快看他一面，对不对？那很自然的嘛，这个还需要祷告吗？不需要祷告的。而且呢，如果你既然决定以后，那么好了，下一次你再见到雅各的时候一定已经在埃及。你知道雅各的做事向来这样做，雅各这个头脑啊，像电脑一样。你不要看他圣经说他在帐篷里面为人安宁，这样的人最危险，头脑像电脑一样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旧旧的所有的这个羊都是他的。哦，这个人全世界都是他的，他抓住全世界，全世界抓不住他，因为他全身光滑嘛，他哥哥全身都是毛嘛，所以他抓住哥哥，哥哥找不住他，他完全是这个铁公鸡一毛不拔。所以这样的人最成功的。过了20年以后，你看见吗？这个11个儿女，4个妻子，牛群羊群，说没有人比他更成功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样的人神经都是硬的很，都是很聪明很聪明的。这样的人决定一件事情啊，快得很。而决定完了以后，下一次呢，你看见他一定做成，他从来不会朝秦暮楚朝三暮四，他不会的。这样的人，成功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会抓住黄金的机会，那么一看准了他立刻就下来，一看准了立刻就决定，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成功。如果雅各当时决定了什么事，他决定你拉也拉不住他。我相信他如果他今天这个只从台湾到美国坐飞机，他一定打直达，他不会在夏威夷停一下，不会在东京停一下，他不会的。所以在雅各的身上，你从来看不见一个 stop sign， 你从来看不见一个说你要停一停，没有的。他一定是只要一决定了，下一次你看见他说是哪里，最后的目的地一定在哪里。但是很稀奇，这一次啊，圣经告诉我们他走到半途。我们知道说从希伯伦呢，如果要往这个埃及去，那条路就是亚伯兰常常走的路啊，那条路是一定经过别是巴的。结果很稀奇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了别是巴呢，他就停下来了。那这个对雅各来讲是很不平常的，那个诡诈的雅各现在能停下来。我们这个人越聪明，我们越不容易接受引导。我们这个人越聪明，我们一定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打算。你看见好，你都是已经衡量好了，你看好什么东西对你是加分，什么东西对你是减分，你已经老早算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一次啊，雅各停下来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 难道说去看一看儿子也有错吗？这个还需要祷告吗？但是很稀奇，雅各不爱。雅各这一次到了西姆，到了别是巴呢，他就停下来，他不肯走了。